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啊，曾经有一位美国的商人，他坐飞机到日本去做一笔生意。这个美国商人呢，他是做五金的买卖生意，在飞机上他的旁边坐了一个日本的贸易商，那么他们很自然的就谈起话来。这位美国的五金商人就问这个日本的贸易商人说，你晓不晓得在日本有什么人是做五金方面的生意可以为我介绍？那么这个日本贸易商就说，哦，我的贸易公司就有做这方面的生意，所以我可以替你介绍。但是这个美国五金商人又接着跟这个日本贸易商说，他说，哦，我还有一个朋友在美国，这次我到日本，他托我一件事，他是做粮食进出口的，他想看看日本有没有机会可以进口美国的粮食。那么这个日本贸易商说，哦，这个我们的贸易行也有在做这方面的生意，所以呢，这个到了日本以后，这一个美国的五金商人就跟这一位日本贸易商的贸易行就做成了生意，不但是他自己的生意做成了，而且他也替他的朋友做成了那笔粮食的生意。那么这个按照日本他们做生意的规矩，他们通常都要给佣金给这个介绍人，所以呢，他们就要给一笔很大的佣金给这位美国五金的商人。但是当他们把这笔钱要给他的时候，他却拒绝接受这笔钱，因为他说，我从我的祖宗世代我们都是在做五金的买卖，对我来说这是我从祖宗所领受的一个呼召，如果今天因为我介绍了一笔生意很轻易的我就发了大财，因为这笔佣金比他自己成交的这个五金生意的这个数目，这个金钱的数目还要多好几倍，所以他说，我不愿意因为很轻易的就能够得到这一笔财富，以至于我将来会放弃我从祖宗所承受的这个做五金买卖的呼召，所以他宁可不要这一笔钱。那么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有一个呼召，是要我们去持守的。正如这个五金的商人，他愿意承受他从祖宗所领受的这样一个呼召，甚至连那样的一笔财富他都能够拒绝。所以呢，在彼得前书前面第一节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十节，彼得他特别提出，我们基督徒是蒙神选召的，我们基督徒是蒙神选召的。那么虽然彼得前书的这些教会，领受彼得前书的这些教会，他们是在受逼迫跟患难的当中，但是彼得勉励他们说，因为你们是蒙神选召的，即使你们在患难中，你们也应当活出基督徒所应当有的品格，或者说神的儿女所应当有的品格，或者说神的儿女所应当有的品格。所以他就在前面的一段提到，我们应当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我们也要持守对神的信心和盼望。但是从第二章十一节一直到最末了五章十一节，他就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进一步来加以说明，到底我们蒙神的呼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应当如何行。那么在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可以说是为后面整个大的段落提出了一个总原则。在这个总原则里面，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当如何。然后接下来，在第二章的十三节到第三章的十三节，他就提出了几个方面，特别的几个方面，他对于 这些信徒加以勉励。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总原则到底是什么。在二章十一节，彼得告诉他的这些基督徒，这个教会的基督徒说，我们基督徒社会生活的本质到底是如何。所谓的基督徒社会生活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地上，所以他一开头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前面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蒙神选召，二章第十节说，你们现在做了神的子民。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成为天上的公民。但是我们虽然是天上的公民，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彼得就接着对他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在这个地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客旅的意思呢，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出去国外度假，我们就是一个客旅。这客旅所强调的就是，我现在到这个国家去度假去游玩，我只是在这里来观光一下，我不具有这个国家公民的身份。所以这客旅所强调的，他不是公民。那么寄居的意思，我想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寄居就是暂时住在那里。所以这个寄居所强调的是一个暂时性。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成为天上的公民，在地上我们只是客旅，我们不是地上的公民，我们不具有地上公民的资格，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同时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只是一个暂时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活品格行为就不应该像这世上的人他们所生活的样式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彼得就告诉这些弟兄姊妹说，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生活的态度应当是如何呢？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所以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他先从消极的一面讲，消极的一面讲，我们就是要禁戒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不要随自己所喜好的为所欲为。但是接下来他也从积极的一面讲，好，积极的你们要品性端正，积极的你们要品性端正。那么这个品性端正，他说是叫外邦人可以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个所谓的品性端正，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所活出来的，甚至连外邦人他们看见都可以认识，这是好的。所以这是他给他们的勉励。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一个本质，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应该活出我们是天上公民的那个生活的品质、生活的特质。所以就是彼得所说的好行为。那么接下来他就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行呢？目的何在呢？他说，这样就可以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他说，目的是叫那些毁谤你的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可以在鉴察的日子把荣耀归给神。这里可能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如果大家注意到这个鉴察的日子下面小字是说或作眷顾，所以这里可以是指鉴察的日子，或者是指眷顾的日子。如果在这个地方是指的眷顾的日子，那么这句话就应当这样说，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人，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这些毁谤你们的外邦人，他们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因此吸引他们，使他们转向神，归向神。那么就在眷顾的日子，眷顾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们，他们就能够悔改归向神。就在他们蒙神眷顾的日子，他们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应当有好行为的目的，是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吸引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来归向神，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如果是以眷顾来说。 但是呢，我们的中文这个和合本大致是说是在鉴察的日子。那什么是鉴察的日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凡是讲到鉴察的日子，都是在讲最末了的审判，最末了的审判。所以如果这里是鉴察的日子，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外邦人中应当有好行为，叫他们看见。那么到了末了审判的时候，这些人是毁谤我们的，但是到了末后审判的时候，当他们受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到那时候，他们一定会认清我们所行的其实是好的，他们也不得不把荣耀归给神。啊，这是如果以鉴察的日子来说。那么如果从我们的上下文来看，可能我们说眷顾的日子这个解释可能最好。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好，所以你看在这里他就说，这一个妻子有一个不信主的丈夫，而且呢说他虽然不听道，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愿意跟妻子到教会去听神的话，但是却可以因为妻子的好品性被感化过来归向神。所以可能在这里啊，比较好的解释是指的眷顾的日子。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要有好行为的生活的见证，主要是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子，我们可以吸引这些毁谤我们的人，能够让他们因此转向神，能够悔改归向神，以至于他们可以把荣耀都归给神。那么接下来彼得就从几个特殊的方面进一步来讲到这个原则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实践出来。首先在第十三节到十七节，他讲到关于我们对于在上掌权者的态度，我们基督徒对于在上掌权者的态度。那在我们讲这一段经文之前，我先要解释一下当时的一个背景。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六十年左右。主后六十年的时候，这个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是哪一个君王统治的时候呢？是尼禄王。如果大家这个对历史比较熟悉，就知道尼禄王是一个暴君，而且对于当时的教会跟基督徒有很大的迫害跟逼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彼得勉励这些教会的基督徒说，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者是在上的君王，或者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这是很特别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尼禄王是这样的一个暴君，而且对教会加以迫害，但是彼得却勉励他们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他举例什么是人一切的制度，说他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那么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这里他提到你们要顺服这个在上掌权者，这个顺服就是一种好行为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在暴政的统治之下，我们自然的反应是我们很想反抗，我们很想说要推翻这个政府。但是彼得说，你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这是前面所说的一个好行为的表现。那么这里所说顺服人一切的制度，这个人一切的制度基本上从上下文来看，这里就是指的所有政治的权势。啊，这个制度主要是指政治的权势，在人类社会当中不同层次的这个政治的权势。如果我们用现代一点的话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应当要顺服国家的国法，或者说宪法。那么不但是要服从宪法的规定，我们也要服从州法，我们也要服从地方法。所以这是指的各种不同层次的一个政治的权势，从最高法庭到交通法庭，我们知道有交通法庭啊， 这个都是我们应当要顺从的，我们都要遵循这些规定，这些法律的规定。所以从报所得税到我们被开罚单，或者说我们超速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我们应当要顺服人类一切的制度。所以在这里，彼得这个劝勉他的主要的用意是说，我们基督徒虽然是天上的公民，在地上我们只是寄居的，只是客旅，但是神在整个人类的社会当中，神设立了不同的政治的权势，目的是要让我们活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当中。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我们就会生活在混乱的里面。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些承载，他们是罚恶赏善的。这神在人类的社会当中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权势，不同层次的政治的权势，为的是要让人能够生活在一个秩序的有秩序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虽然是天上的公民，虽然是在地上寄居，我们仍然应当要顺服神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能够荣耀神的。不过呢，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件事，虽然我们必须在像彼得所勉励我们的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但是这个顺服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顺服。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顺服是必须在神最高的主权之下。换句话说，当这个制度要我们做与神的旨意相违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这个顺服还是有一个限制在，换句话说，不是一种绝对的顺服啊。那么所以接下来彼得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应当要顺服。他提出几方面的原因，在十三节一开头他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为主的缘故顺服这一切的制度。这个为主的缘故，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是几方面。第一，为主的缘故是，既然我们刚刚说神在人类的社会里面他设立了这样的一种次序，那么我们就应当要为神，因着神的权柄，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就要去遵循神这样的一个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其实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很明显很清楚的直接教训我们说，我们是应当顺服在这些在上掌权者的这个治理之下。记不记得曾经有人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应不应当？耶稣说什么？该撒的物要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所以这里耶稣很清楚，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应当要顺服这个掌权者。所以这是为主的缘故，第一方面。但是为主的缘故，第二方面也可以说是为神的荣耀的缘故。前面说，我们如果有好行为显出来，就可以吸引人归向神，就可以使他们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为主的缘故也是为神的荣耀的缘故，我们应当要顺服这个在上掌权者。但是这个为主的缘故也可以跟着下面，因为到了第二十一节他提到耶稣的榜样，为主的缘故也可以指的说，为了效法基督的榜样的缘故，我们应当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所以这是彼得在这里给我们提出的几方面的原因。那么不但是为主的缘故，而且呢，接下来他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所以他提出第二方面，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原因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那么但是他说，这样子我们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神要我们行善，原因是借着我们的善行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 这里所说的糊涂无知，不是指的他们没有知识，不是指的他们没有学问。这个糊涂无知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的不认识神，对神，对在认识神的这方面他们是糊涂无知的，所以他们会抵挡神。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好行为，以顺服掌权者来，以对政府的态度来说，我们能够顺服掌权者，那么我们这个好行为就可以堵住这些糊涂无知的人的口，使他们能够来认识神。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为了神的旨意要我们如此行善。那么第三，他提到为什么我们应当这样顺服呢？他说原因是，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这里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这个自由来遮盖你们的恶行。这里所说的自由的意思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真自由。这个真自由就是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罪的捆绑，我们有了一个真自由。好，所以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他说但是你们不可以借着这个自由来遮盖恶毒。意思就是说，这种自由不是可以自由为所欲为的自由，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可以自由去行善的自由，是可以所谓的孔子说的随心所欲却怎么样不逾矩，是可以有自由去行善。那么也因此接下来他说总要做神的仆人，所以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并不是说我们就从此无拘无束了，没有任何限制都没有，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可是我们却进入另外一个身份里面。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这个自由是要让我们去行善的。所以对于掌权者来说，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的自由去抗拒这个掌权者，制造社会的混乱，甚至呢在道德上不负责任，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在基督里的自由所允许的。在基督里的自由是让我们要去行善，是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是神的仆人，是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应当要顺服在上掌权者。所以在这里彼得给我们提的几个原因都让我们看见是完全存着一种敬畏神的心，存着一种敬畏神的心。那么彼得这样的一个劝勉在今天对我们来说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想第一，就好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最高的责任我们是顺服神。换句话说，这里彼得虽然劝勉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但是我们也要清楚我们最高的责任是顺服神。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如果这个政府或者这个掌权者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冲突，跟神的旨意有冲突，那么我们就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不听从这个在上掌权者。那在圣经里面，彼得自己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当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被罗马的官府，被这个犹太人的官府抓起来，而且严严的告诫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政府要求对我们的要求跟神的旨意相违反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顺从神而不顺从政府的要求。这是第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应当也是同样的来遵行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同时，这里彼得劝勉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也是在今天对我们来说 是要求我们要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当中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好公民，我们要遵守政府法律一切的规定。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人是非法拘留的话，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非法打工的话，你的身份是不可以打工，你却去打工，这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我们开车违反交通规则，这也不是好行为，也是神所不喜悦。所以我们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包括我们要遵守这个国法、这个州法、这个地方法、这个交通法一切的规定，做一个好公民。那当然这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积极的方面我们也应当积极的去履行做公民的责任。这个包括举个例子说，就像每一年都有很各种的选举，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要去尽我们公民的责任，去投票选举，我们要投下我们自己神圣的一票，我们要选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好公民的责任，也是我们应当去履行的，这也是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叫那些毁谤我们的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第二方面的应用。但是第三方面的应用，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之下，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刚刚我们说是尼禄王统治的时期，那种时期是一种专制政体，就是一个君王，而且是他是绝对的一个具有一个最高的权柄。那在专制政体之下，彼得对这些基督徒的勉励是，你们要一味的顺服，换句话说，只要与神的旨意不相违反的时候，你们就要完全的顺服。但是今天我们的社会整个背景文化跟第一世纪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是一个民主制度、民主政体的一个社会。在民主政体的社会里面人是可以发表，就是说有自由可以提出他个人的见解。所以怎么样来应用彼得所说的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呢？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譬如说如果今天在美国一个州，他们想要把堕胎合法化，那么以我们基督徒从圣经的教训，我们知道堕胎是罪，是不合乎神的旨意。但是今天这个州政府要把堕胎合法化，那么以今天的这种整个背景，民主政体的背景来看，我们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提出公义的呼声。如果是在第一世纪，只能做一件事，就是一味的顺服，因为那是一个专制政体。但是今天在这种民主政体当中，如果社会上或者国法当中或者州法当中有他们要制定不合乎神旨意的这样的法律的时候，基督徒应当有一个责任，在合法的规定下，我们要提出一个公义的呼声。所以以刚刚我举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按照合法的规定去示威，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因为示威是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但是要在合法的情况之下来做。所以几年前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很爱主，很热心，他们要维护这个不允许堕胎合法化，但是他们却用不合法的方式做，他们去把一个诊所把它封锁，甚至杀了这个诊所里面的医生。这不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要在合法的情况下。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来讲，因为是一个民主政体，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要在合法的情况下表达公义的呼声，那么这是一个好公民应当有的一个责任。所以这是几方面的应用。那接下来呢，彼得就谈到一个基督徒跟他工作主管之间的态度应当如何。 那但是我们看经文的本身是讲到仆人跟主人，为什么我说是跟工作主管之间的这个态度跟关系呢？所以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在第一世纪所有的奴隶制度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19世纪美国的奴隶制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美国他们有这个内战，就是要解放这个黑奴，那种的奴隶制度是一种邪恶的奴隶制度。当然我不是说第一世纪的奴隶制度是好的，但是第一世纪的奴隶制度跟美国黑奴的解放是不同的。在第一世纪的奴隶多半他们是因着战争被掳之后呢，就被带到一些人的家庭里面，就做了家庭当中的奴隶。那么这一些奴隶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受到很这个不好的待遇。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奴隶受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甚至罗马的法律有很多的规定来保障这些奴隶的权益，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奴隶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的是一种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劳工而已。在第一世纪的奴隶他们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一个话来说，他们包括医生，包括护士，包括老师，包括作家，包括这个秘书包括这个经理，这些都是第一世纪的奴隶。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都是有专业训练的。不但如此，在第一世纪的这些奴隶他们也是受薪的，就是他们有薪水，他们工作以后他们可以拿薪水，当然这个薪水是非常的低，但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有拿薪水。那么因此他们可以把这些钱存起来，存到一定的数目的时候，他们可以替自己赎身，可以替自己赎身，这是当时的一个奴隶制度。不过既然是一个奴隶制度，虽然这些人是有专业的训练，但是这些人在社会地位上，在个人的权益上是非常的被贬低，就是是受歧视的，所以他们是属于一个奴隶的阶层。那这是当时的奴隶的制度的一个背景。也因此如果这样看来，跟我们今天雇主跟雇员这样的关系很类似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彼得在这里的劝勉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讲到我们跟我们主管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彼得他对这些仆人是怎么样劝勉呢？他说你们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同样的，就好像他劝勉他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一样，他也是劝他们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他们的主人。这个存敬畏的心，当然你可以说对于他的主人存着一种尊敬，但是可能更好的是这里是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顺服他的主人。但是他说接下来他说你们这种顺服不但要连那个善良温和的要顺服，连那个就是那个乖僻的主人你们也要顺服。这个乖僻啊，我们中文翻译起来让我们觉得好像是说讲到这个主人的脾气很乖僻，好像说到他的个性很乖僻。其实这里的原文那个字的意思，这个乖僻直接翻译就是弯曲的意思。弯曲的意思，他就是说到这个主人他的品格是不正直不道德的。所以这里说到就是乖僻的主人你也要顺服，不是说他的脾气很特别很独特很乖僻，这里是说就连那些不诚实待他的奴仆不义的这样的主人你们也要顺服。换句话说，也许有一些主人对他们的仆人的态度是以残暴来对待他的仆人，或者他对仆人是以一个不公平的待遇来把薪水给这个仆人，或者给仆人工作的环境是一个很不好的工作环境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乖僻的主人，彼得说你们也要怎么样， 你们也要顺服。所以在这里彼得是说，不管主人的品格如何，你们都要顺服他。好，那么接下来他就提到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的原因，从十九节到二十节。在十九节呢，我们看我们中文圣经是把可喜爱的放在十九节的最末了，但是如果你有中英对照圣经，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可喜爱的是在十九节的一开头，这是可喜爱，他先提到这是可喜爱。怎么样呢？是可喜爱，他说人为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然后到第二十节最后又说，你们如果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所以在这两节他以可喜爱的开头，以可喜爱的结束，强调有某一种受苦是神所喜爱。哪一种受苦是神所喜爱的呢？他说为了良心对得住神，所以你们忍受冤屈的苦楚。所以哪一种受苦，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神可，这是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因行善而受苦，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但是为什么你们能够忍受冤屈的苦楚呢？他说是为了要叫你们的良心能够对得住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是我们想到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向神交账，向神负责任，为了要能够对神交账，所以我们的良心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顺服我们的主人，这样做是对的，这是一方面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在原文的这个里面也可以有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到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因为我们这样认识神，所以我们就可以信靠神。所以这样子的来信靠神，我们就可以忍受这个冤屈的苦楚。换句话说，虽然现在主人待我们不公平，待我们不好，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公义的，我也知道我所信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就可以全心的信靠神，我可以在眼前我忍受这个冤屈的苦楚。所以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忍受冤屈的苦楚的原因，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会受到很多类似的一种不公平，因为行善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们可以忍受，原因何在？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信实，知道神的公义，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我们可以这样来信靠他。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公义一定会彰显，所以我们可以忍受。啊，这是啊，彼得在这里提到为什么他们可以忍受。那么，但是彼得在这里也说到，有一种受苦不是神所称许的，这种受苦是什么呢？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缘故而受苦受责打。这种因为犯罪而受到应该受的处罚，这种的受苦不是神所称许的。所以在这段圣经，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彼得并不是说所有的受苦都是神所称许的，只有那种是为义受苦，只有那种是因为行善受苦才是神所称许的。很多时候我们受苦不是因为我们行善，不是因为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受到该受的刑罚，那这不是神所称赞的。这里神所称许的是那种因为行善而受苦，而忍受冤屈的苦楚，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彼得这样的教训怎么样来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么因为一开头彼得就提到要存敬畏的心，所以在今天我们在社会上，我们跟我们的工作单位的主管之间，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也要存着一个敬畏神，要遵行神旨意的态度啊，来跟我们的主管跟我们的同事相处。换句话说，我们要不时地问我们自己，到底神要我怎么做。如果说 我们工作的主管要求我们，或者说跟同事之间在某一件事情上要我们做不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够照着去做。我们最主要的、第一重要的，还是要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是要存着一个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的心，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工作场合跟我们的主管和同事来相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我们跟我们的主管之间的关系和我们跟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这一种关系就带来一种责任跟义务。换句话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有某种责任跟义务是需要去完成的。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我们该做该尽的责任跟义务。那么一个基督徒应当要尽他当尽的责任跟义务，换句话说，他对他的主管有一个当尽的责任跟义务，他应该要尽到这个当尽的责任跟义务。这是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么也因此，如果我们主管的品格不好，他不诚实，或者说他以各样不公平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下属，我们不能够因为主管的品格影响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不应该受我们的主管或者我们的同事对待我们的态度的影响。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说，那个善良温和的你要顺服，那个乖僻的你也要顺服，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工作的态度啊。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彼得的劝勉当中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当尽的责任跟义务的时候，这对神的福音会是一个拦阻，对神的荣耀是一种亏损。所以我们应当要尽好我们的责任，这就是十一节十二节一直说，在外邦人中你们要有这个好行为显出来给他们看。那么但是同时，从彼得这段劝勉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我们因为尽了我们的责任，尽了我们该尽的责任，可是我们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话，彼得说我们能够忍耐，能够承受这个不公平的待遇，能够承受这个苦，能忍耐，应当能够承受这样的一种苦，因为这样子做是神所喜爱的，是神所称许的。所以这是我想基督徒的一个工作伦理，我们所爱的是神所称许的。所以这是我想基督徒的一个工作伦理，我们暑假会讲这个伦理学，有一次我们会提到工作伦理。其实彼得在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我们应当有的一个生活表现。好，那么我自己是没有太多工作的经验，我是大学毕业后只教了两年书，所以呢我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庄牧师工作了将近20年，应该去掉4年读书的时间，所以在这方面他的确曾经有过好几次这种的经验。那么在1979年我们决定要到美国，庄牧师决定要去念化工博士，到美国来进修念化工博士之前的几个月的时间，他在高雄的一个化工厂做副厂长，那么总经理对他相当的器重，所以就要求他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但是他一直守住一个原则，就是他按时候上班。事实上他总是比较晚下班，但是不是太晚，大概7点左右他一定回家。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是就说他不因为总经理要求他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他就加班。他没有，他仍然是每一天7点回家，回家以后就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且呢，很多时候团契这些大学团契晚上请他去讲道，他也就去讲道。 周末呢，我们在教会带一个大专团契，而且呢，主日有时候他也站讲台，所以在应当工作的时间他摆上自己，但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把时间保留给家庭、侍奉神等等。但是这个总经理就要求他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那么有一个周末，这个总经理叫他到台北去开会，那么他就坐了飞机去。开完会他就要回来，因为那天晚上是我们的大专团契，他要在大专团契讲道，第二天他要在主日崇拜讲道。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总经理开完会以后，他说：“你留下来，我还要有话跟你说。”啊，那么庄牧师到底是该听他呢，还是不该听他？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因为这个当天晚上是大专团契的聚会，如果他临时不回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分组聚会的方式，就用查经的方式。所以他就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总经理叫他留下来，他就说那么他考虑他留下来。所以晚上呢，他说就叫我带他们分组查经。好，那我就预备，我们就分组查经。那么其实总经理真的有话跟他说吗？没有，真的什么重要事情，但是他就是要他留下来。所以就谈到快八点了，庄牧师说我要走了，因为最后一班从台北飞高雄的飞机是8:30。但是总经理说不行，你今天晚上在这里过夜，明天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谈。但这时候庄牧师就说不行，因为明天是主日，我要讲道，我不能临时说我不能来讲道，那么要请谁来讲道？所以他就拿了东西就坐飞机回高雄。那么也因此，他的总经理有2个月的时间不直接跟他讲话，有任何的事情透过秘书，叫秘书转达。但是我就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让我们看见在工作上我们是会碰到这样子的一种冲突存在。那么事实上后来庄牧师念完他的化工博士，我们回到新竹，在新竹工作的期间，他要辞职出来全时间侍奉之前的那个主管也是一个所谓的乖僻的主管，意思就是说他做很多的事情真的是不诚实也不道德。那么特别是他对庄牧师的态度，他是所长，庄牧师是组长，所长下面是副所长，副所长下来就是组长，所以组长算是很高，所以庄牧师下面管160几个的人，在160几个人当中有40几位博士，70-80位硕士。但是自从这个所长来了以后，他为了要安插，他是清华大学的，所以呢他要安插所有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在这个化工所里面做主管，就是他不考虑这个人有多少工作经验，刚从美国回来他就要这个人做主管。但是有一些人已经在这个化工所工作了10几20年，很有经验啊，那么学识也够，但是呢他就不要这些人做。那么也因此庄牧师就跟他之间就有一个这相处的问题。那么但是我记得常常以前就我只举一件事情，是这种之间的困难有很多哈，所以他常常回家跟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是很抱不平。但是庄牧师他就持守一个态度，他还是尽他所能的把他觉得应该提拔的部署告诉他的所长，虽然他的所长常常做一些决定不事先通知庄牧师，理当他应该要跟庄牧师讨论，因为庄牧师是这整个部门的主管，但是他常常就他自己做了决定，他自己指定什么人要做某一个部门的主管，完全不跟庄牧师讨论。虽然他常常这样做，可是庄牧师还是尽他所能的，他觉得这个人应该让他起来做主管，他还是去跟他的所长讲。虽然讲跟不讲也许没有什么差别，也许他的 他根本他的所长不会考虑他所提出的意见，但是他还是为了他的部署，还是为了他该做的，他去尽他的责任。所以我就是举这两个例子啊，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应当如何来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好见证、好行为。好，那么但是当这个彼得勉励这些仆人要顺服他们的主人，不但是这个善良温柔的要顺服，连乖僻的也要顺服的时候，他就提出神对我们，神呼召我们，选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神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选召里面，就包括了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因为他讲到这些仆人他们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勉励他们要顺服他们的主人，所以他就进一步提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蒙神呼召的时候，神对我们的选召就包括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当然这个受苦是指的为义受苦，不是指的我们刚刚前面彼得已经讲了，不是指的因为自己的罪而受苦。那这个呼召我想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呼召。我们蒙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保罗说，我们蒙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与他一同受苦，而且要与他一同受苦。所以彼得就提出基督的榜样来劝勉这些基督徒。他说，基督他也曾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里彼得说到基督的榜样是怎么样呢？他曾经为我们受苦。这个为我们受苦就讲到他的受苦是为我们的缘故，是一种自我牺牲，是一种自我牺牲，不是因为他该受，是他为我们的缘故，他甘心情愿地为我们受这个苦，是他的一个自我牺牲啊。不但如此，他说基督的受苦呢，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个榜样，留下这个榜样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我们也要照样去做，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就好像我们看到在沙滩上，他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他踩了一脚，留下一个脚印，他要我们也跟着把我们的脚踏到他所踩过的脚印上。所以他留下榜样的目的是要我们也去做，不是留下榜样给我们觉得很感动，只是很感动，他要我们照样去行啊，要我们照样去。所以接着彼得就说，那基督的榜样是如何呢？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他就给我们讲明基督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在这两节圣经里面，他首先提到有四件事情是基督没有做的，他没有做的事。他没有做什么呢？第一，他没有犯罪；第二，他口里也没有诡诈。他不但没有犯罪，他在话语上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诡诈，没有任何的不完全啊的错。不但如此，他说他被骂不还口。所以第三，他没有做什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口。我想这个我们很快就会联想到他在受审判的时候，以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人控告他、诬告他，甚至讥笑他，被骂不还口。第四，他没有做什么呢？他被害不说威吓的话。耶稣的一生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攻击，但是他也没有说威吓的话，特别是在他最后受难的时候，被钉死的时候更是如此啊。所以彼得在这里就讲到基督的榜样，他从负面的来看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二十三节最后他也从积极的来看他做了什么。积极的来说，他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积极的来说，他把自己交托给神，把自己交托给神，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也知道神掌管一切， 神是那位审判者，所以他不自己去报复，他把一切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替他伸冤，让神来为他辩明，来辩明他是义的，辩明他是义的。所以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真正信靠神的人，真正信靠神的人，像耶稣受到这样因着义为义受到这样的恶待的时候，他能够不自己去报复，能够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做那审判的主，让神的公义来为他辩明。所以这是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所以在这里彼得就给我们看到基督他是活出这样一个榜样。但是当他讲到基督榜样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想到基督这样子为我们受苦是一种救赎的恩典在里面。所以接下来在最后24节25节，他就讲到基督的受苦是一种救赎性的受苦。那么他说他这样的受苦的性质是什么呢？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这种受苦的性质是一种代替，本来是我们是罪人，我们应当受罪的刑罚，但是基督代替我们，他代替我们去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所以他的受苦是一种代替，是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被挂在这个木头上，这个十字架上。不单如此，他讲到基督受苦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能够在罪上死，能够在义上活。换句话说，基督为我们受苦，担当我们的罪，目的是叫我们可以在罪上死。在罪上死的意思就是说，使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的权势，而且我们可以在义上活，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圣灵，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可以不再犯罪，不再定罪，也能够脱离罪的权势。但是积极的，我们可以有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前面的勉励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特别是这个仆人，连乖谬的主人也要顺服，这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彼得说，因为基督的代赎的死，就使我们可以不再去犯罪，不再去造罪的权势，不再受罪的权势的这个辖制，我们可以去有自由去遵行神的旨意，也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提到，这个是我们借着基督为我们赎罪的恩典，我们可以做到的。但是最后他也提到，基督这样的代赎带来什么结果？结果是什么呢？他用两种比喻，一种比喻是用病得医治的比喻，他说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这主要是讲到因着基督这样的受死，就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得到赦罪的恩典，我们好像病得医治一样，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赦免。但是他也用另外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好像迷路的羊，现在我们归到我们的牧人跟我们的监督。这个比喻是用迷失的羊，我们知道羊是非常容易走迷的，我们都像羊啊，真的我们的特质跟羊很像。但是他说因着耶稣的受死，就让我们这些迷路的羊，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跟监督。在这里他用两个名词，牧人和监督，主要就是强调现在我们是归在基督这个大牧者的引导、保护、眷顾之下。以前我们是迷路的，但是现在这个大牧人基督他成为我们的牧者，他引导、他眷顾、他保护我们。所以这里彼得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我们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那么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很强调 个人的权益的社会当中，我们应当效法基督。我们不是一味的要追求个人的权益，在工作场合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如果我们做得对，因为我们的义行，我们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争取个人的权益，相反的，我们是要积极地活出基督徒的品格，积极地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基督的榜样带给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应用。所以我想这实在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呼召，一个很高的一个呼召。我自己真的是深深感到这是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因着基督他为我们留下这个榜样，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跟随他的脚中行。不但如此，我们刚刚说到基督他是为我们受苦，他这种受苦是一种自我牺牲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也应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活出自我牺牲的这种特质。这种自我牺牲的特质可以表现在家庭里面，在夫妻的关系上，其实如果我们都能够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态度在家里面夫妻能够这样的来相处，我想我们也不需要争说谁该顺服谁啊。我们常常讲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啊。那么这个其实保罗也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是要用像基督爱教会那样舍己的爱，所以基本上的本质是彼此都要存着一种自我牺牲的态度。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弟兄姊妹相处，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也是要存着这样的一个心。如果存着这样心，教会里面就不会有纷争，教会里面就不会有很多的不和。那不但如此，在我们金钱的使用上也是一样。什么叫做一种自我牺牲的态度呢？我们拿我们的收入，我们不是拿着这些钱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想要换一部大车子，换一个大房子，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所想的去做。自我牺牲就是说我们都是要否定自己而寻求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去行。所以这种自我牺牲的态度是在任何生活当中我们都应该表现出来。所以在追求这个名利上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求别人可以看到我做了什么，这就是一种我坐在神的面前，我不一定要别人看见我做了什么，别人知道我做什么。如果真的我们可以效法基督，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看到这里我真的很感动，他是神，可是他没有抓住他是神这个荣耀跟地位，他反倒怎么样成为奴仆的样式，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自己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这些话真的是对我说，我说主，我实在看到我的罪，我不是这样的一个自我牺牲的人。在很多方面我们要争，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上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意见，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在我们的金钱使用上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我们的主这么荣耀尊贵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何等何等何等感动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呼召。今天彼得说你们蒙召也是要这样子效法基督，这样子的自我牺牲，这样的效法他为义的缘故能够承受这样的苦。所以这是我的祷告，我说主，我不配讲这篇道，因为我根本没有做到这些东西，但是这是主的话，我也是为自己祷告，我求主让我可以活出这样子的一种生命跟生活。所以我们可以 彼得的劝勉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那么难了，就不是那么难了，因为我们的主他曾经为我们立了这个榜样，他走在前面，他走过的路，今天他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去行。所以最后我们就说到，因此如果我们因为行义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也要效仿我们的主，不要去报复，我们不要自己去报复，我们把深渊的权柄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他说，你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我们真的是因为行义行善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不要自己去报复，把这个权柄交在神的手里面，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也唯有我们这样子把这个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也继续的效法基督，能够饶恕，能够接纳那个对我们不公平的人。除非我们先做这第一步，把这一切交在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手中，我们才有可能饶恕。就像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可以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把这个深渊的权柄交给父，所以他知道父是公义的，父会为他辩明。那对这些对他不公的人，他可以因此他可以进一步的饶恕他们。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受到别人的不公平恶待的时候，圣经上也教训我们说要饶恕，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公义之心，于是我们觉得我们无法饶恕，我们可以效法我们基督，把这一切交在公义的主手中，然后我们就可以也效法基督一样的去饶恕那个对我们不公平的人。这就是基督的榜样。所以啊，真的是盼望今天彼得在这里给我们这个劝勉，实在我们回去可以在生活里面我们去把它行出来，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真是一篇很宝贵的信息。所以我准备的时候我真是感谢神，我说主谢谢你让我讲这一篇道，因为基督的榜样真是在我的里面深深地激动我的心，我真的是觉得这是真的是最宝贵的一篇信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立下的榜样，叫我们能够跟随他行。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谢谢你借着彼得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公民，但是我们也应当在这个地上，我们应当活出一个好行为的见证，好叫你自己能够得荣耀，好叫那些诽谤我们的外邦人他们也可以来归向你。主，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要我们忍受冤屈的苦楚，要我们忍受因着行善而受的逼迫，真的是不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借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主啊，你自己所做的成为我们的激励，你自己所做的成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效法你，能够跟随你的脚中心。主，把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叫我们遵守你的话，顺服人一切的制度，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和社会里面我们尽好一个公民的责任，但是我们也能够在合法的这个规定之下，主我们还是能够伸张公义和正义。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我们能够为你做好的见证，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存敬畏的心来顺服我们的主管，存敬畏的心来跟我们的同事相处。主，实在让我们的见证好像光发出去，你说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劝勉，主你也继续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不是听了回家就忘记了， 主啊，让我们就去遵循你的话，效法你，跟随你的脚中心，你走过的脚印我们也跟着踏下去。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